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今天静道和我要继续和大家一起来灵修马太福音第三章，这一章主要就讲到了施洗约翰。他也是一位传道，
人家这个传道 是相当厉害的，可是要预言就是为那个弥赛亚铺路的呢。
马太福音里面对于施洗约翰的介绍比较短小哈，但是在路加福音中对于他的家世背景有详细的介绍。所以施洗约翰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呢？
我想可能有的人都听过这样的一个讲法，就说施洗约翰就是耶稣，如果论肉身讲的话，是他的表哥
啊，亲戚
啊，亲戚。因为施洗约翰的母亲嘛，他其实跟就是耶稣肉身的母亲玛利亚是有亲戚关系的，叫伊丽莎白嘛，就是施洗约翰的妈妈。讲到更远的来讲的话，施洗约翰的就是父亲是当时的大祭司撒加利亚嘛，他跟他的妻子伊丽莎白其实是同族的人，就是你知道这样祭司来讲的话，就是按照律法的规定，对，是立位人，而且不能够娶外族以外的女子。你就可以从这个可以推出来，那既然伊丽莎白跟玛利亚是亲戚，那伊丽莎白又跟她的先生其实是属于就是血缘比较近的一个同族，所以呢你也可以讲说，就说玛利亚其实跟这一家子他们其实应该都等于算是亲戚。这也就是为什么一来这个施洗约翰好像对耶稣并不陌生，特别是在路加福音还有提到，当那个玛利亚得知自己有了身孕的时候，她还去看施洗约翰的妈妈伊丽莎白，等于这施洗约翰和耶稣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把握，他们应该是从小就认识，这是发小，
而且是在妈妈的肚子里面的时候就互相认识。因为我记得在那一段有描写，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然后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就在跟耶稣 say hello 了
啊，对，隔着妈妈的肚皮
对，所以他们从母父就认识。今天第三章施洗约翰这个时候他已经出来传道了，而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还讲到的是耶稣的诞生。其实这二章三章之间隔了差不多30年，
的确，
因为耶稣是30岁出来传道嘛，所以差不多就这个时候是30岁左右，也是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
对，
谢谢静道刚才对施洗约翰出生背景的一个补充啊。那我们接下来回到我们马太福音来看，这里第一节第二节就说到施洗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高声喊着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静道，你说为什么施洗约翰要在旷野传道？旷野说明人很少啊，他为什么不在市区传道呢？
这个里面的话就要讲到就是当时施洗约翰的一个背景吧，当然这个背景其实在圣经当中，如果光看四福音书的话其实讲的不是很，后来的资料呢是圣经学者或是圣经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他们就是讲到就是说其中就有一个很有意思，你看施洗约翰其实他本身他的父亲嘛是祭司，理论上来讲的话他又是长子，那长子继承父业的话他是不是应该在圣殿中服侍才对？
对，
可是他并没有。然后他开始出来的时候他的服侍的地方呢是在旷野，那这个就牵涉到就是说圣经学者跟这种所谓的考古学者就发现说，在那个时代呢其实有这么一个追求敬虔的一种操练的方式吧，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他真的就是在这个信仰上面他觉得他非常有感动跟领受，他要去有一个单独亲近神，在神面前清心的一种操练自己的生活的一个时间的话，那当时有这么一个背景是说呢，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就会刻意选择就是退居到旷野里去，因为就像你讲的旷野没有什么人，生活也不是很方便，等于你退居到那里去的话，因着物资各方面生活的不便以及这种好像人群往来的这种关系比较稀少你可以得到一个安静的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寻求是不是他对你有一个什么特别的一个使命。那根据他们当时的圣经学者还有考古学者认为说，施洗约翰应该就是有跟随的这样的一种操练的方式到旷野去，很显然神是给了他一个就是说弥赛亚即将来了，你要去就是做那个好像先驱者，使人心开始预备着 好要归向神。所以施洗约翰一开始他传道他是在旷野里面，然后而且他传什么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那这个天国近了，其实这个信息是带着一种预言性的性质，回应的就是旧约先知书里面也是有提到，就是当弥赛亚来到的话，就是意味着天国近了，神的国近了。
哦，因为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这个时候整个犹太民族神已经向他们静默了400年。
对，
而每一位犹太人一直在等候那个弥赛亚。
嗯，
所以当说天国近了的时候，并不是是一个非常陌生的概念。
嗯，对，
其实就是在提醒他们弥赛亚快要到了。
对，
开始读的时候我就会以我一个中国人的角度去揣摩啊，我要是当时走在旷野中的旅客，我可能会摸不着头脑，我不知道这啥意思，天国近了。
啊，
对，但是我想他是对着犹太民族来喊话，
是
他们是知道的，尤其是像以赛亚书中提到的这一位。
对，再加上就是说刚才讲的，他本身是具有一个祭司的身份，人们其实预期就是说他是一个与神很亲近的人。而且我们如果马太福音再往下看的话，你看3:3，这里就说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然后这一个预言又刚好跟施洗约翰在传讲的这个信息，弥赛亚快要到了，你们应当要悔改。悔改是什么？悔改其实就是准备预备心要迎见神。
嗯，是一个洁净自己的过程。
对，
所以施洗约翰所喊的和以赛亚先知之前所预言的就互相呼应了。
对，
它实际上是一个应验。
对，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就是到后面嘛，我们会看见哈，就是施洗约翰他是在一个旷野里面这么喊叫，但为什么后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这也是有他就是刚才讲的是当时那个犹太民族的那种时代背景。
是的是的，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这段话啊，实际上是记载在旧约以赛亚书的40:3。那进到如果我们回到以赛亚书40:3啊，那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大背景？
OK， 以赛亚书40其实它是一个安慰的信息。以赛亚那个时候的犹太人，或者说应该说是那时候就是南国犹大吧哈，他们面临的一个情况是整个国家在信仰上面，在与神的关系上面，很明显的在看见一个是在落败当中，就好像就已经要被神弃掉了。
嗯，
他们觉得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要破裂了，对自己已经没有指望了。然后神在以赛亚书里面透过以赛亚呢，在之前就是40之前也的确讲了很多很严厉的预言，就说因着你们弃掉神，所以你们会经历掉这种弃掉神之后没有神的赐福，没有神的同在，你们会失去你们的国家。但是到了40的时候呢，一开始44:1是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然后2节说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然后40:3就是有人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神的道。接下来这整个其实在讲的就是什么，就是神要来使以色列人罪得赦免，然后生命被恢复，与神的关系，他们自己里面就是那种好像摆脱掉那种不管是异教假神或者是社会败坏的那种影响跟捆绑。神在讲的是将来必行的拯救，以及将来必来拯救他们的那一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知道马拉基书之后嘛，神后来沉默400多年，但是以赛亚书当中这些安慰的信息其实在施洗约翰之前一直被人反复的提出来。
哦，
因为这对他们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好像是在神静默的这段时间之内支撑他们的一种力量，或是一个让他们成为他们一个信念。那刚好就是现在果然神应验了他之前在以赛亚书40所讲的话，有人在旷野里喊着说要预备耶和华的路，然后修平神的道。这边就是我们可以知道就是马太哈，就是写这个马太福音的作者，人家也是做足了功课哈，就是非常清楚的就把这个他写得很简短，可是就是一简言害的就是把这个就他们当时为什么就是施洗约翰他的这个人的存在，这个人做的事情跟以赛亚书神的预言的这个怎么样的一个应验是如此的贴合，诶，他就把它写得很清楚了。
嗯，进到刚才你提到的那个时候的百姓啊，因为大家都犯了错，然后和神的关系疏远，那自然而然信心啊整体的这个状况都是每况愈下，神却用他的话语成为在他静默时期带给百姓的亮光和盼望。我就觉得我们的神真的是信实慈爱而且体贴，就是他决定了他要静默400年，竟然在他那静默的400年中他都先把该给百姓们预备的话都预备好了。
是， 就先拖住你们，让你再等。
其实神还是没有远离他们，看似好像静默，但是神的话一直在那儿。其实这带给我当下一个感动，就是在我们的处境中，在我们的一些情况中，好像神也在静默，但是翻开我们的圣经，满满都是他的话，满满都是他的应许。所以神他没有远离我们，也没有静默。那些曾经应许给犹太人的，也是应许给今天的我们的。
阿们。
今天的时间有点不够啊，你看这个信息量很大。在这个颂唱以赛亚书40:3的亨德尔的弥赛亚音乐选段中，我们先和您说一声再见。在下一期的节目中，我们一起继续来读马太福音3。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Of him that crieth in the wilderness, prepare ye the way of the Lord, make straight in the desert a highway for our God. The crooked street.